带领我们进入到同志之旅研讨会学习笔记的第六课：原则至上，机械运作。我们先来祷告哈。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您亲自运行带以下的时间，使读的和听的都在神你的里面一同受益。奉耶稣的名，仰望交托以下的时间，阿门。这里有三大点，我们先来读一下大纲。一、作为信徒，掌握原则1.1，目标明确，建立教会。1.2，学会交托，与您同行。1.3，积极主动，统管身体。二、满足条件，成就应许。2.1，谦卑悔改，医治赦免。2.2，系统运作，神迹天成。2.3，同为人子，同工同效。2.4，习练通达，耳聪目明。2.5，实践真理，成为启示。2.6，神子显现，行事如神。三，施行权柄，管理全地。3.1，更新思想，建立信心。3.2，捆绑释放，在地如天。3.2.1，地上做工，天上统一。3.2.2，运用全能，此时此地。3.2.3，做更大事，人人有责。3.3，寻求生命，寻得生命。3.4，你若在先，我必在后。3.5，爱神爱人，成全律法。一大点，作为信徒，掌握原则。今天的信息在我眼里到底有多重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如果某天我在机场遇到一个人，只有很短的时间，他问弟兄：“你认为作为一个信徒，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就会告诉他这个信息。作为一个信徒，我觉得这很重要。既然是信徒，就意味着我不必跟他分享如何重生，不需要分享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是基督一进门，这是信徒一进门就该认识并接受了的真理。今天的分享和以前不尽相同，但所有的重点要点都在这里。就像我说的，这非常重要，建议大家做好笔记。这些内容很多都记录在恢复统治的手册里。我注意到基督徒很容易进入教会模式，就是周日到教会、教堂聚个会，过好日子，做个体面人，有所谓基本的基督徒生活。很多时候，人们来到这里也只是把它当一个研讨会，一个活动。一个可能有点新信息的聚会，诸如此类。我并不想显摆，如果我不相信这个信息的重要性，不相信这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可以待在家里自己钻研经文，只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说到这里，我盼望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或者每一次私下和父神的交流、敬拜、祷告，都怀着一颗灵受的心，请父神的智慧启示您来引导我们哈，阿门。那个一大点1.1的是目标明确，建立教会。作者举的例子是保罗，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他去寻找那些如耶稣所说的平安之子。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会待在那一段时间，在那个城市，要么燃起复兴，要么引发暴动。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在他身上总是同时发生。他与人们聚集，但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讲道，然后接受奉献，离开。保罗的目的是要在那里建立基督徒的身体。使他离开这个团体之后呢，还能真正的成长。保罗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 比如他最先建立的教会，他在那里待了2年之久。他后来建立呢，大概待了1年多，比前面短一点。再后来呢，就是待了6个月，教会继续前进。你会发现在那之后，他甚至在3个月内建立了一个教会，入住、讲道。3个月后，安立长老。现在，请我们想一想。那些刚刚重生、信主3个月就成了教会的长老，为什么现在要花8年时间读神学院呢？即使读了8年的神学院，有时你还是不能得到保罗在3个月里留下的实际，而是被灌输了一大堆花里胡哨、并不适用的东西。事实上，保罗在最后去的一处。只待了1个月。当保罗离开时，他留下了一群基督徒被安立为教会的长老，教会在他们的管理下成为一个稳固的教会。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被保罗抚养长大。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哪些经文呢？是旧约。”那时还没有新约圣经，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说：“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其中的真理，你接受了基督，你不宗教化，你明白犹太教那些仪式最终都是指向基督。”犹太教的那些仪式最终都是指向基督。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知道你的内心，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做好你的本分，就是我留给你的工作。你要完成这工，不要让任何人贬低你，不要让任何人说你不行，你知道的还不够多，等等。”专心完成你的事工，阿门。我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也是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不要因为任何人或者仇敌，借着任何的事物来影响我们专心的跟从神，专心的仰望神，专心的服侍神。这里说提摩太太年轻，也许有人会说，这位太老了，年龄不是。我们限制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任何一个条件，神做的事情可以越过任何我们看为难处的环境。好，感谢神，也愿像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些具体的要做的事情一样，我相信圣灵也会告诉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好，我们接着来讲1.2哈。学会交托与您同行。这里保罗一开始花了2年时间，而最后只花了1个月建立教会，因为他越做越有经验，越做越熟练了。他明白不再需要教那些信仰开端的基础内容，他教他们如何前行。你会看到他在书信中说。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这话能建造你们，这话能建造你们。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将这嘱咐交托你，叫你凭这些预言，可以打了美好的仗。阿门。把人交给圣灵最稳妥，阿门。我已经把你们需要知道的交给你们，其余的部分圣灵会亲自教导你们，因为圣灵是最好的老师，他会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没有教堂，人们在家里聚集，因为基督徒在公共聚会。算作违法会被关闭。当时的基督徒有巨大的迫害，但是他们在这样的逼迫中并没有消减，反而不断成长。 所以我们要观察神在做什么，为什么？这里圣经说我们有将来的盼望，也有现今的盼望。作者车里有很多的诗歌，但是呢，在一些诗歌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里他讲到了一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叫《铸造皇冠》，从现在或从这里将冠冕献给神。他说非常棒的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题目，应该也是非常棒的歌，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让我联想到，哪怕是我们的一次聚集，一个真心诚意的向神祷告、赞美和读圣经，或者说服侍、帮助他人，其实我想都是在铸造皇冠，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给爱我们的父神哈。阿门。一点，我们来看1.3。积极主动，统管身体。虽然现在是21世纪，但我们仍然应该是第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回到过去，不是说完全按照他们当时周围环境生活，因为事情已经变得先进，更容易。但我们要用同样的心智，同样的心态过生活。作者再一次说到，他在路上听的一首歌中有这样一段自白说：“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太专注从这些事情中解脱出来，而没有在这些事情中学到功课。”作者一听就把它关掉，非常的警醒，因为他想到，如果是疾病、痛苦之类的话，那必须得摆脱它才对，因为它非常的糟糕，我们应当憎恶这样的痛苦啊，或者疾病啊，作者在后面说，我们应该憎恶罪恶。如果我们不憎恶罪恶的话呢，我们其实还在其中。如果我们不憎恨罪恶的话，就会继续犯罪。只要我们不憎恨疾病，那么疾病它会继续向我们袭来。阿门。然而呢，我们有权利阻止它，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的管家。我们的身体属于耶稣，我们的存在属于耶稣，我们有责任守护、保护这个身体，确保疾病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肆意妄为。我们必须抵制它，必须对它产生憎恨。从来没有人通过说，助手来抵制疾病，那不是反抗。我们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抵挡魔鬼，命令疾病离开。阿门。第二大点，原则之上，这些原则，满足条件，成就应许，谦卑悔改，医治赦免。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的7章14节，神是对自己的子民说，而不是对世人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从他们邪恶的行径转回（括号神的子民会有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设定的模式，首先看一个词，如果是有条件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神没有说挺住，我计划选个好日子来做这件事。神说，如果我的子民，就是我名下的人，愿意谦卑祷告，谦卑并且祷告，而后转离他们的恶行。很多时候，注意，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自卑，不祷告，就可能不会改邪归正。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所以，我们必须改过自新。然后，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医治土地的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天上吗？不是，是从我们开始。神赦免人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是从神的子民谦卑祷告、悔改自新开始。神会垂听，不只是祷告， 祷告之前还有谦卑。彼得前书5章6节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雅各书4章6到7节说：“所以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顺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注意这个过程：谦卑、抵挡，然后魔鬼就会逃跑。这一切与耶稣基督已成的恩典作为并不违背。阿门。2.2，神有系统，神迹天成。神做事是有计划的，神通过系统运作，否则就会带来混乱。因此，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在生活中分辨出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魔鬼的？凡是混乱的、真进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凡是有次序的、适当得体的，必是神的作为。神有自己的工作系统，神创造这个系统不是凭空出现的。阿门。如果地球离太阳远1度，地球呢会冰冻。地球能够完美的保持在准确的位置，不是偶然的。是神为人类创造了地球，神知道地球与太阳的确切位置，神也知道你我的位置，因此我们不用担心害怕，神都知道。因此，神是一个系统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因为神有特定的按规律做事的方式。当我们不知道他如何做事的时候，当他系统的以某种方式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他的操作系统，就称他的工作结果为奇迹。但当你明白神的这个系统，当外人称之为神迹的时候，我们却可以见怪不怪，不足为奇。我们只会说这就是神，是他做事的方式。阿门，我们真的要认识神做事的方式，并且习惯神做事的方式和时候啊。阿门。哎，如果我到这里说一句话，说神如此的奥秘，他行事奥秘，那大多数信徒会说，尤其是初次接触的人说，阿门。是的，神很神秘，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那么，如果神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你就需要被救赎。神的道路必须要成为我们的道路。阿门。如果我们拍拍圣经说，根据经文，洁净相当于虔诚，大多数人都会附和着说：“是的，阿门，没错。”作者并非反对洁净，但这不是出于神的话，经文没有这么说过。这句话是出于本杰明·弗兰克林，我不知道他是否洁净，但他并不那么虔诚。总之，你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端倪。人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神是如何工作的。然而，耶稣就是说那位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的人。他说的那些话令人惊奇，还在旧约时期，他就与未重生的人合作，与没有神灵内住的人合作，与没有基督的灵之人合作，与没有基督思想的人合作。我的意思是，那些人用他们所没有的成就了所成就的，是令人惊讶的。然而，作为基督徒，对比他们，我们拥有很多，有时成就却很少。所以，祝福我们这一群基督徒，习惯看见我们的祷告和祝福成就，习惯看到我们行使权柄的时候，那个权柄彰显出来。 而惊讶于我们所祷告、所祝福、所命令的没有成就，我们继续行在这样的权柄里，就像这个主题所说的，机械运作，不停止去运作，直到它成就。阿门。2.3，同为人子，同工同效。马太福音的16章12节，门徒这才领悟到他所说的不是叫他们提防丙的教，乃是叫他们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第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当你看到耶稣说自己是人子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自己的人性。当他称自己是神子时，他是在表明自己的神性。当主耶稣称自己为人子时，他想表达的事实是，他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能做，而且能做更大的事"。所以在此，我祝福我们这些人子，做主耶稣做的事情，也做成主耶稣说的更大的事情。阿门，谢谢主。我们来看2.4，习念通达，耳聪目明。马太福音16章13节，他问，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者约翰，另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显然不太满意这个答案。他说："这是外人说我说的，但是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天天和我一起，在我身边看着我，听我说话，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16节，马太福音16章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西门，你有福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你是在灵里明白的，所以你有福。我们想西门怎么想呢？他可能说我不知道，就是有这种想法，也许没什么关系。殊不知，这就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某些事，你觉得神跟你说了什么，并且你去做成功了。后来你回过神来看，那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哎，我怎么得到的？如果你能把它分离出来，你就能说我现在能分辨出神如何对我说话了。这并不是神说话的唯一方式，但每当他这样说话时，你就会知道他。不用去猜测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神的启示。你不需要在这世上浪费时间，因为神的确告诉了你，这是要跟神要常常亲密的。神确实以不同的方式都能告诉我们答案。神可以借着任何的人啊、事啊、话呀、圣经啊等等啊，甚至旧约里借着驴。所以说，我们要多多的亲近神。神必然，我们就必然明白神做话的方，做事的方式，听见神的声音了。感谢神带领我们。2.5，实践真理成为启示。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里的磐石是一个启示，启示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西门彼得因为得到了这个启示，他就作为一块小石头，成为磐石的一部分。因为当你接受这个启示中的知识时，它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就不能再以其他的方式生活。 就像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的真理启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离开他，我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干别的事。这对我是一个既成事实，是真理的启示。换句话说，这个启示就成为了你的律，你必须这样生活，并据此安排你的生活，否则你就是不顺服。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启示并不一定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你可以称之为知识，比如我与你们分享我得到的意象。”这对你们来说是知识，你们决定这是否来自圣经，是不是真理。当你认可并决定要按真理生活行动，你就得到了这个真理的启示。是不是真理？当你决定要按真理生活行动，你就得到了这个真理的启示。你不用等待。我知道有人说你需要等待别人来激活，需要等待及时的话等，这是不对的。在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处神说你需要被激活。我们个人都要对圣经里的一切话负责。阿门。你有责任照着圣经的话生活。否则，当你最后站在主耶稣面前时，你可以推卸说：“我没有责任，你没有对我激活这些话。”当你听到了真理的时候，你就要对真理负责。当你实践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成为你的启示，成为你的律。阿门。当你实践真理，当我们实践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成为我们的启示。会成为我们的律，所以我们首先要接受它，顺服它，实践它，这样它就成为启示。我要告诉你，这就是作者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如何理解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如何继续成长。我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止成长，我仍在成长。作者仍在不断的学习如何在每一个领域像耶稣一样行走。他说：“一旦我看出自己哪方面走得不像他，不像他就是我的主。”这个时候看作者这么写他，我觉得好亲切啊！哦，感谢主，作者和耶稣真的好亲切呀、啊！我就会特意在那方面努力。使我的生命符合基督的形象。我不是一个人在做，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他希望我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他不断帮助我，引领、指导我进入这些领域。阿门。当我们任何人在做的时候，都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做。阿门。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圣灵希望我们都能磨成耶稣的样式，不断的帮助引导我们进到这些美好的领域。阿门。2.6，神子显现，行事如神。马太福音16章18节下，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只要有教会。地狱之门就无法战胜他，阿门。这并不是说地狱不会攻击他，教会可能会受到攻击，但是地狱不会获胜。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其实是地狱受到了教会的攻击。我们不用掠夺地狱而进入地狱，耶稣已经做到了，他去过阴间。得胜后出来了，现在他把天国的钥匙，
干嘛？
请你帮我带他出去行吗？我的主出了，现在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我们的任务是进入黑暗之中， 把观的本质彰显出来。阿门。当你作为教会走进世界，仇敌会试图拦阻我们。当教会有圣灵的力量踢开这些大门，并进去拯救人们。阿门。感谢主。这里作者强调说，我不是说你是神，而是说你像神一样行事。不要想歪了，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神，也千万别说自己是基督。第三点，施行权柄。感谢神，那我再多讲一下。一点点，真的不要把自己当神，也不要说就是基督这样的话，因为有一天我在一个那个小组里听到一个人讲到非常激昂的时候说你就是基督，我们就是基督，那一下他说几遍的时候，我头都有一点晕，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严重。感谢主啊，不再说题外话了，帮助我们谨言慎行，在灵界中是有一定的果效的哈。哦，主啊，感谢你。第三，施行权柄，管理全地。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第九节是同一个背景，经文承上启下，我们来读第19节哈。哎，中间有个小标题。更新思想，建立信心。这个小标题非常重要，再来一遍。更新思想，更新思想，建立信心。19节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当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结果，如此明确的应许时，其实就是神表明神信任你。神信任你，阿门。神信任你，我的家人们。神信任我们。诗篇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这是神说的，所以大地是我们的，阿门。我们是神在地上的监督者、管理者。如果我们的心是正确的，我们就会通过神的灵在这个世界上统治和掌权，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阿门，阿门，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执行耶稣的圣力。阿门。这首歌好。有人会说呢，如果我犯错了怎么办？或者我做错了怎么办？这意味着你的思想没有更新到基督的思想。所以仍然会害怕自己会犯错，但你必须建立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作者说，几乎每个人在认识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义之前，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小看自己。一旦你认识到自己在基督的琐事，认识到神在你里面的事实，你就会改变自我形象。阿门。我们改变自我形象，多学习，多读圣经，多把自己带进去。然后3.2，捆绑释放，在地如天。一小点，地上做工，天上同意。神把诸天之上的钥匙不止给彼得，钥匙是给了教会。这里有三个版本，我读一下两个版本吧。恢复本，我要把诸天之上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和合本。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根据经文，捆绑和释放的工作从哪里开始的呢？不是在天上，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如果你要在地上捆绑， 那么，作为信徒，神已经把信放在你里面，所以你去捆绑该捆绑的东西，你也必赞成神在地上事物的评价。阿门。感谢主。第二小点，运用全能，此时此地。耶稣说：“你们这样祷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意味着作为信徒，我们知道天上的事情是如何运行的。我们愿地上像天上一样。为了做到这一点，神给了我们能力，我们就能在地上捆绑天上要捆绑的东西，在地上释放天上要释放的东西。神的旨意如何实现呢？我可以告诉你。疾病在天上是被捆绑的，疾病在天上是被禁止的。天堂没有疾病，没有轮椅，没有担架，天堂没有这些。对于基督徒来说，天堂，感谢主，反正就是天堂没有病人，天堂没有鬼可赶。如果神让我们医治病人、赶出魔鬼、复活死人，我们就在这里做，在地上做，而不是在以后做。神将能力给了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如果现在就做啊，说不做就失去机会，因为万物皆有定时，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愿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够抓住机会，在地上就看见神天上的荣耀。阿门。第三小点，3.2.3，做更大事，人人有责。耶稣说，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地狱之门不能胜过我们，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捆绑和释放。去阻止仇敌做一切的事情，因为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教会。这里作者说，要我们记住啊，教会不是单指大家所说的教会的团体，教会也是指人，指每一个信徒。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不要总认为这些必须是基督团体教会的事情。阿门。3.3。寻求生命，得着生命。神做事是有原则的，圣经是一本讲原则的书。实际上呢，神只有一个旨意，那就是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对齐耶稣基督的形象。不是每个人都会达到，但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耶稣曾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会让人疑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很多人其实在试图寻找生命，却找不着。他们并这里并不是说那些普通人坐在那不思考，就没有无所事事，只是上班怎么样？这里讲的应该是。”有去思考，这里说我怎样才能得救？我怎样才能获得生命？这些人呢，是试图在寻找生命之路，却找不到。想想这一点，说我们很多信的人总是说只要祷告就好，但如果你之后的生活与你的祷告不一致，耶稣不会在意你的祷告，因为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主说：“因为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基督徒可以祷告，也可以寻找生命之路，心却仍然远离神。单凭祷告，并不会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有一条生命路，有一条通往生命的路，是我们要走的路。”耶稣，谢谢你成了这条我们走的生命的路啊！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我们来看3.4，你若在先，我必在后。在《生命记》第28章的一节开始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越地上的万民。应该很多家人都喜欢这一句"超越地上的万民"，但有时候在想啊，还感觉还不如如何超越呢？那我们来照着圣经活哈，这是必成，是圣经中最强烈的应用语，必只是一个无比的字，却是圣经中最强烈的字眼，必。当圣经说必的时候，就是必，没有如果或但是，无条件的绝对。神说，这事必成。如果我们做了什么，有些事就会实现。你不必去追逐祝福，这一切的福气必赶上你，但你必须先做到一些事情。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申言者的总纲。是的，加拉太书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我们种下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这些话语后面的带出来的必然会追上我们。阿门。3.5，爱神、爱人、成全律法。这些细节总结起来，就是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并全心思爱主我们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把十诫一并打包，就是爱神并爱人如己。当我们有了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努力去遵行十诫，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有神的灵、神的生命帮助我们自动地活出这十诫。不必考虑太多，当我们爱神爱人，就遵行了神的诫命，这一切的福气也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必追赶他，我们只需要专注爱神和我们的邻舍就好。请记住，神按原则行事，神的原则没有变，但是他对人的方式变了，因为耶稣的宝血。神可以按他想要的方式对待人，在旧约之下，神要以公义、圣洁的方式对待人，但是在基督里，透过耶稣的牺牲，神人虽然还是那么憎恶罪，但是他爱人，透过耶稣的血，透过耶稣所做的，神对我们的生命中总是带着恩慈、良善和恩典。神想让你明白，让我们明白，他是按照原则做事的。神不是任意妄为的神，那不是他的工作原理。阿门。感谢神呢。接着再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第6课就结束。他说："作为神的子民，你们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从他们邪恶的行径转回，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他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门。感谢神，神啊，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领受你更多更多，祝福家人们。啊，我们第6课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感谢神。